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良友圣经学院为你安排的旧约历史一这个学习的课程呢，再一次跟你见面。我是负责主讲这个课程的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欢迎你收听旧约历史一的第十二课的学习内容。由于我们所谈的旧约历史书呢有十二卷啊，所以这个涉及的经卷的内容呢是相当丰富。不过讲授的授课的时间呢总是有限的啊，旧约历史一、旧约历史二加起来呢也只不过是60讲的时间，所以当中呢就基本上只能够选取不同经卷的一些的重点来分享，对经卷呢有一个的基本的掌握或者是认识。那么关于不同经卷的每一个段落里头的细节呢，就需要同学呢啊自己啊透过这个圣经的研习或者其他的啊一些资料的阅读呢，去掌握更多层面更深入的啊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为什么我们良院的老师对这段经文讲解的重点是这一部分，没有触及另外的一部分呢？有时候就是这个选材的问题。所以呢希望你也知道哈，自己要用更多的时间全面的去了解这些的历史书的书卷。如果在这个理解的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呢，欢迎我们呢有一个的交流的机会，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大家呢去继续的讨论。那授课的时间有限，能够讲解的地方呢也有限，在这个比较看来有限的基础上呢，我们先了解旧约历史书的书卷，成为一个基础，在这基础平台上呢继续的建造我们对不同经卷内容的那个学习和了解。今天是旧约历史书一当中的第十二讲，我们继续看士师记，而且呢今天我们也会呢结束哈对士师记的重点的讲解。上一节课我们集中来看过士师记当中的一位悲剧英雄，就是参孙，他的故事呢就停在士师记的第十六章。然后士师记十七章直到二十一章呢，这是士师记这卷书呢最后的一部分。那这部分比较特别啊，请你留意一下，十七到二十一章虽然在编排上呢它放在士师记的最后，但根据哈这个圣经的研究阅读呢，我们知道当中所记载的事迹呢应该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早期的，反而是士师时代的早期的一些的情况啊一些的记载。不过呢在编排上呢却放在这卷书的最后，当然也有它一定的意义的，表达了作者的一些的想法哈。那这五章的圣经经文呢记载了两段故事，两个重要的故事，主要为的是说明当时士师时代的黑暗。第一个故事十七到十八章说明了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混乱还有腐败的生活。第二个故事呢就说到他们在道德方面的堕落。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分别的重点来看看哈这两个故事的内容，还有当中呢一些信仰上的教导，从中去学习。我们集中先来看看士师记十七到十八章，这里记载的主要是米迦私立圣所这一件事。在以法莲支派当中的米迦，他建造了一个私人的圣所， 并且呢是立了自己的儿子去成为祭司啊，负责呢这些敬拜的事宜。后来呢有一个四处漂流的利未人路经米迦所居住的地方，哇，米迦看到哎，这是一个利未人呢，就聘请他留下来做自己个人的祭司啊，在他私人的圣所当中呢去服侍。后来有五个属于但支派的人来到了，他们就劝那个利未人跟着他们走，做他们支派的祭司，并且呢偷走了米迦家中的神像。那这件事哈，米迦立了圣所，还有关于这个利未人做祭司以致成为了不同人物啊所要争夺的一个对象，那整件事情呢说了什么呢？原来目的是要揭露当时以色列人呢在这个信仰上哈，多方面的罪恶，很混乱很腐败的一种属灵的光景。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看到米迦设立了私人的圣所。当我们看旧约圣经律法书当中申命记的第十二章，里面就规定了神的选民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来进行这个敬拜的。会幕就是神所设立的，而且呢，会幕是团结以色列众支派的一个记号，大家都应该来到神所指定所设定的地方地点来敬拜神，不能随便的在私人的地方设立这些敬拜，这样的敬拜往往呢就会成为了偶像敬拜的一些的参与。除了设立私人圣所这件事出问题之外呢，很明显啊，整个故事呢也涉及雕刻偶像来敬拜的这个问题。米迦的母亲还有米迦，他们呢雕刻铸造了神像。其实神在十诫的第二诫里很清楚的规定，不可以为真神雕刻偶像。所以雕刻了出来的就是偶像，他们这样去敬拜不是敬拜真神，而是敬拜偶像。第三方面呢，对于神所设立的有关祭司的这些的制度和服饰等等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观念已经呢很混乱，搞不清楚，对祭司的观念呢不清楚。像米迦，他首先是立了自己的儿子做祭司，这是不可以的。后来看到利未人的时候呢，就请利未人做祭司，整件事情呢都是随随便便的。那这个利未人是否有这个素质，有这个装备，有这个预备要成为啊代表人来到神面前啊去做一些的啊礼仪啊献祭啊等等服侍的这样一个祭司呢？根本没有人在意的，因为他是利未人，就请他当祭司。后来但支派的人又来抢这个利未人，要他们做但支派的祭司，只是觉得呢他是利未人，所以就可以做祭司。整个对祭司的要求啊，那种分别为圣啊，服侍神的要求等等的观念呢，大家其实都没有留意的。所以这样的安排哈，完全呢是违反了神对敬拜所设立的不同的律法典章的。整个故事就代表了以色列人宗教信仰方面的混乱。刚才我们就先说了士师记十七到十八章米迦私立圣所的这件的事情，接下来士师记最后三章就是十八到二十一章呢，是另一个哈、令人看了之后心里很不舒服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一个当时发生的真实的情况。 这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说到是这个道德方面的一些的堕落，一些的腐败。我们知道属神的选民呢，他们要学习律法，也需要持守律法的。那么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十诫当中，第七诫，第七条诫命说的是什么呢？明明说不可奸淫。那摩西的律法哈，也进一步的提到，就是不可与男人苟合，就是说明呢，要禁止同性恋的行为，触犯的人呢，必定要被治死的。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的18章22节29节。那这是以色列人呢，大家所知道的律法的内容，除了知道，也要持守，并且不守的、违反的，要有这个惩治的。好了，当时哈，以色列的支派知道基比亚人呢这个淫乱的恶行之后呢，他们也秉公办理，就是要求将犯罪的人呢给治死，但他们呢竟然不肯接受，基比亚人不肯接受，可见呢当时不单单是某些在基比亚的便雅悯人在道德方面呢已经完全的败坏，甚至整个族啊，整个支派的便雅悯人呢也是对罪恶视而不见啊，没有呢这个秉公去办理，拒绝呢以色列人要执行律法的规章，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个罪犯给交出来，发展下去呢就成为了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内部的战争。由于便雅悯人不肯交出这些的犯罪的匪徒，那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呢就与便雅悯人交战，杀死了便雅悯人25000多人。以色列人为了不让便雅悯人绝后呢，又想了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抢了未出嫁的400多名女子给便雅悯人作为妻子，又在示罗的女子当中抢了一些女子作为便雅悯人的妻子。整件事简直就是强盗的行为啊，迂理不合的，完全呢没有考虑到这些女子本身的尊严、她们的利益、她们婚姻的幸福。还有呢，众支派在屠杀便雅悯人的时候呢，也显示出他们当时对生命的一种的漠视。在跟便雅悯人的征战当中，其他的支派呢击杀了不少便雅悯人，并且可以赢得胜利，可是以色列众支派呢并没有就此罢休，更进一步的击杀了更多的便雅悯人，以致呢也杀得过分了。后来一想，哎，这个支派有灭族的可能啊，根本不能够呢再延续他们的后代，那怎么办呢？他们才想出一个强女子过来为妻的一个安排的方法。那整件事情从开始从结束，我们都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良心呢基本上已经完全麻木，并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思想事情，去解决问题，当中呢没有任何道德的意识在影响着，在呢帮助着他们处事为人的一些决定和考量。所以我们呢透过这个17章到21章两段的事件呢，就看到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呢是完全的腐败，道德意识呢也是彻底的堕落。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想到是直接受到迦南人、迦南地的一些的影响，受外邦人的影响，受到偶像敬拜的那种风气所影响，以色列人不能守住自己对神的信仰，结果呢就受其他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所影响。以色列人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出或者是灭绝，结果导致自己呢 堕落到这样一个可怜的光景当中。一切的问题呢，其实都是从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走向，决定了他们的结局。那么在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哈，也就是呢第21章的25节，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可以说是士师记的一个的总结。这句话作为一个总结呢，我们也要留意哈，这不是说士师时代全国所有人都是德行败坏的，因为我们知道哈，透过下一卷的圣经路德记就已经说明了，就算在士师的时代呢，仍然有敬虔的人，不过大多数人任意而行的现象呢，成为了士师时代的一个主调，一个主题。另外一方面呢，这一句总结的话也不是说士师时期一切的败坏都是由于没有设立君王这件事情。君王并不能够解决以色列的问题，因为刚才也说啊，是以色列人离开神、背叛神造成的一些的恶果。另外我们再看，稍后以色列有王来统治的，但有君王的时候呢，情况不一定比士师时代就要好，甚至呢，有些君王的管制，他们所带出来的问题啊，比士师时代呢更加的恶劣，更加的黑暗。只不过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人要接受怎样的管制呢？的确，人需要有真正的王来管制，但这个王呢，并不是指政治体系当中的哪一个人物，而是神，他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王。如果大家顺服神，顺服这位王的时候呢，整个情况呢就会截然不同。另外，就算在有王管制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可以说是永远难以解决的问题呢，人类需要面对的，就是个人自由跟一个权力的管制之间，你怎样可以找到一个的平衡，可以找到最好的配合呢？这一直呢是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反反复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尊重神成为他们的王，这是他们问题的那个根源。关于士师记的经文重点呢，我们就透过最近这几课的学习内容呢，去认识好几位士师记当中的重要人物，不同的士师。刚才呢也说了，士师记最后总结所显示出来的以色列人当中的问题。那我们阅读或者是学习士师记，可以怎样的得到一些跟今天信仰上、生活上、侍奉上有关的学习呢？那崇恩呢希望用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认识几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一直都在寻找可用的仆人，神寻找那些呢有空间来聆听他的话语，接受他的能力，行出神旨意的这样的仆人。在神的手中，他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男男女女，像我们说过的士师基甸我们看出他的信心小、胆怯。那原来神的仆人本身呢，可能是软弱的，但在主里头，他投靠神的时候就可以刚强。另外呢，也有人像巴拉这样的，这一类人呢，不想单独的去跟敌人来征战， 啊，他们需要啊有这个拍档啊，或者有别人来做啊那个带领的啊走在前面的人，他们好好的去配合。那每个侍奉者很不相同，但我们全都可以为着主的荣耀的缘故来到侍奉神。如果神呼召你来侍奉他呢，其实那个的关键那个重点不在乎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你的天分。神常常会呼召那些看来完全没有领导才能的人，或者背景出身完全不像领袖的人。神呼召一个人呢，是因为这个人愿意顺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不要只看自己，也不要呢单单专注哈看不同事工的挑战。说到底，我们要仰望的唯独是耶和华神。神寻找可用的仆人。除了这一点呢，我们透过士师记呢也可以看到哈，神在掌管历史的发展，神在掌管掌控历史的发展。士师记呢就很清楚地说明呢，神可以在外邦人、在犹太人、在万国当中，透过不同的人，可以是外邦人，可以是犹太人，可以是万国中的其他人，来进行神的计划。因为神是历史的神，是地理的神，他可以使用外邦国家来管教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也可以兴起不同的统治者，把一个看来呢是啊有很大权势的这样的势力呢给拉下来，给灭掉。历史当中或者找不到一个明显的模式规矩，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看到，无论怎样的改变呢，神都在当中呢掌权的。有些历史的事件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哎，好像是意外，好像是偶然，但其实呢一切都没有偶然，实际上呢都是神的旨意在运行。就算好像士师时代这么黑暗的一段的时期，神仍然在掌管一切，并且呢要成就他的心意，他的计划。那这样的一个的观点呢，应该可以鼓励每一个基督徒呢来投靠信靠神。无论罪恶的世界我们现在看来多么的暗淡，或者它的前景的发展我们看得多么的消极，我们仍然要继续侍奉神。神所命定的他的心意，他的计划一定要实现的。此外，当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呢，很明显的看到一个历史因果的循环。是怎样的一个循环呢？就是以色列人背叛神，然后他们受到管教，受到惩罚，在痛苦当中他们回转悔改，向神认罪，寻求这个拯救。那么神呢垂听了子民的祷告呼求呢，赐下饶恕，然后为他们安排拯救的出路。这样的一个循环在士师记当中呢非常的明显。所以也说明了，看到这样的循环的时候，我们是否要重复不断的犯错，再来学到有关的功课呢？我们真的应该更加的聪明啊，看到过去这些失败循环是怎样出现的时候呢，就吸取当中的教训，尽早的靠着神过我们的生活，不要到了一个啊，好像哈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之下才向神呼求。其实神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投靠，每天的帮助的。我们也看到为什么有这样的循环，神仍然要帮助以色列人呢？因为以色列跟神有特别的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应许了，如果子民遵守律法，那么呢神就赐福他们，相反的，如果他们叛逆，那么神就管教惩罚他们。 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同样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也需要顺服耶和华。而我们知道这个顺服呢，可以帮助我们承受新约里头种种来自神的应许，当中是有丰盛，有祝福，有自由。但问题是呢，我们也要搞清楚一点哈，我们顺服耶和华，顺服神，不是因为一种交易的心态。什么叫交易的心态呢？就是你单单想从神那儿得到好的东西，得到好处，或者是要逃避试炼，那么你就想哈，哎，我顺服神就可以换回这些的东西。那如果这是你的心态的话呢，那你跟神的关系还算不上是什么亲密的关系，因为你是为了想要的东西你去顺服神。说到底，一个基督徒顺服神呢，因为神爱我，我也愿意爱神。而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要做好预备，就是在顺服的过程当中呢，同时也要预备好会面对试炼。但无论怎样的试炼，神都在带领我们一一的经过。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过的是无罪的生活，但是他仍然承担了无人尝过的苦楚。使徒保罗也是个委身给主的人，但他仍然要经历无数的试炼。今天我们的呼召，我们的被召，就是过顺服的生活，就是活像基督。这个也是我们呢对与神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和学习，还有操练。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事师成就了神呼召他们去完成的事，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信靠了神的话语。虽然他们有时候信心软弱，各有自己的瑕疵，但神呢仍然看准他们的信心，所以透过这些事师荣耀了神自己的名。即使领袖和百姓都背叛神，但是他们的不信，他们的叛逆呢，都不会令神的话语失效的。所以从士师记我们又看到，神的话语永远不会废弃，只要我们遵守，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赐福我们信守他的应许，成就他的旨意。相反，如果我们背叛了神的心意，他仍然会信实的来管教我们，把我们带回到顺服的地点。神的话不改变，因为神的本质永不改变。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就是活在这些应许当中。但愿我们读了士师记之后要记住，在这些存活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必须忠诚，并且随时做好准备，求神使用。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作者这位